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撒加利亚书》二章八节到三章一节的内容，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的三章二至四节的内容。读完《撒加利亚书》二章八节，或者有人不禁发出疑问，神看待子民有如他眼中的同人，那我们又应该怎样看待其他弟兄姊妹呢？根据诗篇103篇13节以及116篇15节的记载，在神的眼中，基督徒是非常宝贵的，是他所爱的儿女，所以亏待任何基督徒就等于亏待神。根据马太福音25章34至46节的记载，耶稣曾经告诉门徒听，信徒帮助别人就是帮助他，信徒不理或者是凌辱别人就等于不理或者凌辱神。所以今天我们都要小心，我们到底怎样对待弟兄姊妹，即是怎样对待神。读完撒加利亚书二章九到十三节，或者人会忍不住说，神住在百姓中间，这里所指的是末世吗？撒加利亚书的二章九节所提到的我，可能是指尼赛亚，他在末后要审判所有轻压神子民的人。神应许他要住在百姓中间，必有多国的人认识他。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就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启示录二十一章三节亦都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或者有人不禁发出疑问，先知在这段经文当中预言将来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这样是不是意味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到那阵时才会应验呢？根据创世纪十二章三节的记载，神并没有忘记他对亚伯拉罕所讲的说话，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阿伯拉罕是以色列民族的祖先，神应许他的后裔要福泽全人类。自从尼赛亚耶稣降世以来，这个应许就应验了，万族都藉着他而来到神的面前。撒加利亚书三章一节提到大祭司约书亚，根据哈该书一章一节和二章四节的记载，在以色列的余民回到耶路撒冷开始重建城墙的时候， 约书亚是当时的大祭司。经文说，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如果撒加利亚见到约书亚，那他一定也都见到撒旦，那就表示撒旦是真实存在的，是有位格的。现在很多人对撒旦都很有兴趣。过去几十年来，很多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已经不再使用撒旦这个字，他们忘记了他，或者以为不提起他，那他就会离开。其实呢，撒旦一直没有离开过，他依然真实地存在。不过到现在，很多人对超自然呢产生兴趣，他们对魔鬼比起对神、对主耶稣基督有更大的兴趣。圣经说，人以为邪恶呢是有形体的，可以从人的身上显露出来的。因此呢，很多人就开始沉迷于去相信魔鬼了。就着逻辑来讲，如果邪恶必须以人化，这样良善都可以以人化。良善就是神，神就是良善。神道成肉身成为主耶稣基督，对那些寻找人生为什么会有苦难、为什么会有疾病的人来讲，主耶稣就是最终极的答案。撒旦站在约书亚的右边，看来呢，撒旦好像在支持他、护卫他。其实不是，撒旦是在控诉约书亚。这个就是撒旦的主要工作。圣经说，我们在天父那里有一位中保。为什么我们在父神那里需要中保？因为仇敌在控告我们。在启示录十二章十节，使徒老约翰说，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我好希望呢，撒旦在控告我的那一日，他真是有朋友句子好。由我成为神的儿女那日开始，撒旦就不断地控告我。我年轻的时候，在不信主的人当中，的确做了很多坏事。没人会想到我之后能够服侍神，能够成为全港圣经的传道人。就在神拯救我之后，神呼召我去服侍。当时我的同事、我的朋友都笑我的，他们说，麦基怎可能啊？我估计那日撒旦亦都一定忙于在神的面前来到控告我，他会说，你怎会选他来服侍你啊？他啊是最没资格服侍你那个。我们见到撒旦站在约书亚的右边，是要跟他作对，是要控告他。撒旦可能跟神说，你怎会让这个这么污秽的人来到服侍你的？除此之外，撒旦亦是以色列国的控诉者。撒旦是反犹太人的。如果你想要知道谁是反犹太人的领袖，那个其实就是魔鬼。但是神的儿女在父神那里是有一位中保的。约翰一书二章一节说，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在撒加利亚的异象当中，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撒加利亚书三章二节记载，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神对撒旦说，耶和华责备你。我认为这句说话是非常温和的，比我呢，我可以讲得更强烈。但是神尊敬神所做的，不要忘记神都做了撒旦。 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节将撒旦称为明亮之星、早晨之子，而撒旦可能是神的造物当中最高等的。不过撒旦犯罪，他犯了什么罪？是贪婪啊，抑或偷窃啊？都不是，他是犯了骄傲的罪。他有自由意志，他定义要违背神的旨意，这些就是罪了。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六节说，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明显的罪，例如谋杀、偷窃、说谎、奸淫，这些都是在偏行己路之下，这些是人类的问题。神话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这里明显的神不是因为约书亚的缘故而责备撒旦，而是因为以色列的首都耶路撒冷的缘故而责备撒旦。表面看来，耶路撒冷被尼布甲尼撒摧毁70年之后再不能够重建的了，耶路撒冷已经成为尘土，成为灰烬。但是这一座城开始重建，这个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曾经有学者自称是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其实我认为我们都是一样。回想过去，我们似乎不可能信主而得救，不过现在我们知道，原来这些事绝对都不是意外，是神的心意，神的保守。我们都可以这样说，任何一个来到基督面前的罪人，都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意思就是燃烧的柴。这里指的是从极为恶劣的环境当中被拯救的以色列。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之后，经历了很多患难才得以回归。就住他们直到如今为止的行为来看，他们是应该被灭绝的，不过神却并没有完全弃绝他们。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撒加利亚书三章三节经文记载，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约书亚大祭司的异象不单止是针对他个人，而是回答一个难题。这个问题就是，我们都知道神要令以色列国回归到自己的土地，神要与他们同在，他们要完全恢复成为神的百姓。这些事情还未发生，但是神就说这件事将要成就，神要在那个地方祝福他们的。当百姓远离神的时候，神是会怎样做呢？在撒加利亚的时代，他们远离神，生活在罪恶当中，直到今日依然是这样的。当罪人在那个地上生活的时候，那个地方又怎会是圣地呢？关于这个问题，有学者曾经这样讲过，在前面的异象当中，我们看到神恩待以色列的美意，这样可以从神审判以色列敌人的作为当中看出来。神要恢复那个地方和他的百姓，不过就引起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就是完全圣洁的神怎能够在充满罪恶和污秽的百姓身上完成这个计划呢？神奇妙的怜悯要怎样彰显在百姓的身上，才能够符合神的公义呢？当我们研读这个异象的时候，其实答案就出现了，约书亚是象征以色列国的。当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就会见到约书亚穿着一件污糟邋遢的衣服。我们曾经研究过大祭司， 大祭司是必须着上没有瑕疵的衣服，否则就不能够服侍神。而这个时候呢，约书亚他的确是大祭司来的，而在异象当中他象征着以色列国。约书亚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即使他是神的大祭司，他依然被描写成为一个污糟邋遢的人。他可能是这样的人，但我不确定。不过我就知道大祭司是代表着以色列国的。例如在重要的赎罪日，大祭司会代表全国百姓进入到至圣所。同样的，耶稣基督亦都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代表全体信徒和教会。今天耶稣基督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从撒加利亚十个异象的背景当中来到看约书亚，将约书亚预表为以色列国，这样是可以帮助到我们正确地去解释这个异象。讲到大祭司，一位学者曾经这样讲，他神圣的职分代表以色列，并且扮演以色列的角色，他要为以色列祷告，为以色列进入圣所里面，他背负全国的罪。因此不要将这一章的问题和含义都放在约书亚个人或者是大祭司的身上，我们必须论定他的情况其实就是以色列的情况，他就是代表了以色列人。神所给的安慰和信心的说话同样可以应用在他们身上。我觉得这个讲法讲得很好。约书亚是一个象征，是一个典型，是一个代表。神拣选他，亦都拣选以色列国。大祭司呢，是要着上细麻衣，白色的细麻内衣，再着上很美丽代表荣耀的袍。在这里，约书亚他被描写成为大祭司，他代表以色列国。他的衣服本来应该是干净，不过现在却是很污糟。他穿着污秽的衣服，这里的污秽其实就是指人的排泄物。他不单止看起来污糟，哇，身上还有一阵恶臭味。这个就是神眼中的以色列国的罪。那到底怎样去补救啊？试过呢，有一个人打电话来问我一个老问题，他说我会不会犯了不得赦免的罪啊？我跟他说，当然不会啦，主耶稣已经为你一切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无论你是谁，无论你做了什么事，你只需要来到他的面前认罪悔改，接受基督做你的救主。如果你真心这样做，主就一定会饶恕你。罗马书十章四节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你做过什么其实并不重要，你只需要藉着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这样就可以了。约书亚他所穿着的污秽的衣服，其实是大祭司的圣袍，被形容为污秽的事实，我们可以有几种的解释。有人认为约书亚在这里呢，是进行哀悼，按习俗身穿麻衣，头撒灰尘。撒加利亚书三章二节的比喻呢，就暗示这些外袍呢，可能是因着一些特别的经历而受到玷污，即是说呢，因为和崇信异教的巴比伦有接触而被污染了。但是根据三章四节的记载，神的使者对约书亚所讲的说话呢，就显示出污秽的衣服是和罪孽有关的。而仪式的不洁和圣殿还未完工的羞辱呢，都不足以成为那个原因。如果约书亚的确是在哀痛， 代表着全国的悔改，即是说承认个人和团体都犯了罪，站在审判者的面前，约书亚完全是无力自救的。撒加利亚书三章四节记载，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毫无疑问，这里是旧约当中最美丽的画面之一。穿着污糟衣服的约书亚，他不能够站立在公义圣洁的神面前。此外，这件事亦显示出他的弱点，看看他几咁污糟邋遢，给了撒旦攻击的机会。约书亚不单止代表以色列国，亦都代表紧我哋。喺佢嘅身上，我哋就见到基督徒嘅罪。喺神面前，约书亚系祭司。喺旧约，祭司系神所指派。今日信徒喺神面前都系祭司，不过有啲人却着上污秽嘅衣服。你可能会话：冇错，的确系咁。但系我已经着咗基督嘅义袍啊！如果你已经因信称义，咁你系着上基督嘅义袍，咁就系呢度所指出嘅画面。污糟衫代表罪，信徒必须要除罪，换上干净嘅衣服。换句话讲，要着上基督嘅义袍，所讲嘅系救恩。因此令到呢段经文更加宝贵吓。罗马书前三章就讲到人喺神面前都系罪人，我哋满身污秽嘅企喺神嘅面前。我们的义就算尽上全力，在神眼中依然是破烂的衣服。这样就跟约书亚一样，面对困境，那我们能够怎么做啊？神的答案记载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经文这样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流出宝血，我们才可能着住破烂的衣服来到神的面前。而他呢，是不接受我们这些好像破烂衣服一样的所谓义，他要脱去我们污糟的衣服，帮我们着上基督的义袍。而当我们着上基督义袍的时候，就没有人亦没有任何受造物可以控告我们了，因为我们是神所拣选的。请你注意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这样讲，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敌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我们有一位这么奇妙的救主，当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他不单止是要除去我们的罪，脱去我们破烂的衣服，还要帮我们着上义袍。所以呢，没有任何人可以再指控神所拣选的人了。不过呢，想一想，神的儿女有可能会沉溺在罪恶当中吗？其实是可能的，是会的。那又应该怎样做呢？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我们失去了与神的亲密关系的时候，那个损失是会相当之大的。 我们会失去了生活之中一切的喜乐和能力，可能还会失去了得救的确据。我认为很多人是缺少了得救的确据，因为在生活上仍然有罪，我们就会失去了服侍神的福气。你看到吗？如果约书亚他以大祭司的身份站在神的面前，他必须着上干净的衣服的。神亦为他预备了干净的衣服，是怎样预备啊？靠神的怜悯，在圣殿里面有施恩的宝座，而今日我们亦都有施恩宝座的帮助。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